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我爱所著的故事，多人所能想。如可如今人爱慕，宇宙静听心赏。吾等生到荣耀地方，心歌齐声同唱。仍旧是主的故事，永远传讲不完。我很难说那故事，永垂不朽传万代，在天仍然地诉说主耶稣的慈爱。
平安，欢迎来到安息日学，跟我们一起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我们在过去的几周当中呢，我们学习到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圣经是我们基督徒奔走天路的唯一的标准。而我们在上一次的学习当中也提醒了我们，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文化、我们后天所受的这学识等等的，那些不是不重要，但是如果说当与圣经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以圣经为最高的唯一的标准。而今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看看，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当中，新教之所以会出来，改革宗之所以会出来，就是因为他们重新正视了圣经，重新高举了圣经，或者说在那个时候他们有共同的口号叫做 Sola Scripture， 简单来讲就是唯独圣经，唯有圣经。那当提到这种的口号的时候，这种的精神，这种的追求的时候，就是跟当时的罗马的大公教会，或我们称为叫做罗马的天主教呢，是有所冲突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罗马教会，他们除了圣经之外，他们高举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多教会当中的传统，而他们认为传统、遗传等等的呢，是跟圣经同等的，而这是跟新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宗教改革呢，就产生了一个教会当中的值而言，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今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共同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只能够依靠着圣经，而不能靠着虚无的传统等等的。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请小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意借着你的圣灵启示圣经的作者，亲自把你的话能够写在纸上，今天使我们能够得以阅读。我们相信你的话是主你清楚无误的启示，是你旨意的表达，也是你对于我们所有人类的计划，所有的安排都在其中。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殷勤研究、殷勤阅读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话作为我们面对所有问题的绝对的标准，也透过更清晰的理解你的话，使你的话能够真正造就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也恭敬地邀请您的圣灵来亲自引导和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学习更清晰地认识到您话语的重要。我们一同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Amen。刚刚提到了新教，他们之所以会出来，宗教改革之所以会出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奉为圭臬的 Sola Scripture， 唯有圣经。那我们晓得宗教改革家们那个时候他们急于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他们所认识的人他们的同胞都能够读到圣经。我们也了解在那个时候的圣经呢，主要他们是以拉丁文为主，然后都锁在修道院里面。所以你要读圣经的话呢，首先你一定要学习不是自己的语言，你必须要学会拉丁文，你才能够去研读到那个圣经。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圣经应该是给每一个人的， 所以因此呢，就开始了翻译的圣经。当然，当人每一个人自己研读圣经被圣灵光照的时候，那你晓得那个对教会很多的当时的传统呢，就产生了很多的疑问。而感谢主，这个最初开始呢，是从他们的核心当中开始的。那这个我们了解，当时的宗教改革家最有名的一位是马丁路德，他就是高唱的 Sola Scripture。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把很多教父的一些的文献啊等等的，全都放到一边，他只有一本圣经，还有另外一本是什么？大家可以猜猜看。好，有人讲到底那个时候还有哪一本书呢？其实那个也不是很完整的，好，叫做经文汇编。好，经文汇编是什么？就是这个经文在哪里出现过？好，他们的记录了，还是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简单来讲，他还是只有一本圣经，他并没有采用其他的参考书。它就是圣经，好像圣经当中的解释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圣灵特别的光照了它了。而今天很多的基督教会一样的，无论我们的信仰，个人信仰的经验，或者我们整体教会的一些的信仰的方向等等的，如果是与圣经有相违背的，那我们就需要很小心了。唯有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而保罗本身他自己也提过了，保罗是新约当中很伟大的一个使徒，他写了十几卷的书，这个书卷。可是他也说到，他也提醒当时的人，无论是我或者谁教导你们的，你们不能把它看高过于圣经。这方面可以请明兰带我们一起来学习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的一节到六节。在这里面呢，保罗他也做出他的一个阐述，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到六节，经上记着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使，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义。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一节到五节当中，他就讲到了说，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说，论断有些人说我怎么样？那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三章当中就讲到了说，上帝的同工，有一些人他们说啊，我说我是属于这个基法的，然后呢，或说保罗，或是亚波罗，他们就分了一些不同的派别，然后呢，说我们道理是从他领受的，我们是他领受的，但是这个保罗他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说。你们是从哪里领受的？说我们都不要效法，要效法是什么呢？就是效法我们不要过于圣经的。可能我们对于你们的教导，是我们人的教导，是我对于你们的讲解圣经啊，或者是分析圣经。但是呢，在这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过于圣经当中的记载。所以保罗他在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仔细去理解圣经当中真正的意思是怎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听这个牧师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啊，这个牧师他的为人很好，然后呢，他的榜样也是我们效法的，他品格也很好，我们听他讲的所有的真理都没有问题。然后等到听到另外一个牧长在讲的时候，感觉好像和那个不太一样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他讲的不一定有我们那个讲的对，可能那个是真的，这个可能好像有一些模糊啊，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但是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在这个里面，学科的作者他就提醒我们了，说可能我们现在今天不像当时讲到这个马丁路德，他只有这个圣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串注圣经当中作为来回参考的。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今天，比如说字典啦、词典啦、经文汇编啦，还有一些圣经注释等等很多的资料，甚至有很多的人呢，他们也把这个从创世纪啊到启示录每一卷书都有自己的讲解。那我们再去拿这些书去作为参考的时候，再去阅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仔细去研究 他到底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有没有超过圣经，在这里面就特别强调，就是说是不是有超过过于圣经当中之外的一些言论，一些教导，那这样的话我们是要小心和注意的。作者在这里面引用马丁路德他的一句话说，只有圣经是真正的主，是世上一切著作和教义的主宰。那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只有圣经是真正的主。那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再去分析我们信仰和神学的一些主题啊，一些价值教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以圣经为基础，还是我们以这个遗传，然后呢还有一些教条啊，还有一些规章和制度作为我们一个神学的基础。我们这样的话就容易走到一个错误的极端。我们可以引用一些经文汇编呢，一些词典呢，还有一些原文等等，这些都是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圣经当中真正是它是一个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和一个标准。当我们去听别人去讲解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像圣经当中这个讲到这个提比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亲自去查考圣经，我们也要亲自查考圣经是不是这样的讲，因为圣经是唯一的准则和标准。
的确哈，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的个提比利亚人，他们是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啊。那这个保罗他自己在这个应该是说路加，好，医生路加他在这边他写下来的时候，他发现到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很认真的在查考圣经的，等于说就算你是大保罗来到我这里了，我也看看你讲的跟圣经符不符合。我是觉得我们如何分辨，如果我们只是人云亦云，我们只是听而已，很危险的，我们自己一定要在圣经当中有所钻研，有所追求。这方面庭轩有没有什么在补充分享的？
对，那我们可以再一次看一下这个这一处的经文，这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10到11节，圣经就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想这边有几个形容词，他们形容他们是怎么样去领受这个真理的。他们第一个，他们甘心领受；第二个，他们天天考察；第三个，他们要去晓得，他们要去分辨这个道，到底他们所甘心领受的这道跟他们所这个圣经到底是符不符合的。我想这个是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跟学习，就是当我们在听见每一次的正道信息，或者是当我们在灵修听见彼此之间的分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会回到圣经当中，然后去来查考我们所听见的跟我们所真正手中的这本权威是不是真的是相符合的。那当他们相符合的时候呢，他们的甘心领受就造就他们更加的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更加的成长。那在这个怀师母呢，他在这里头呢，他也有提到，他说庇利亚人并没有因他们的偏见而心胸狭窄，他们乐愿研究使徒所传讲的道理的真实性，而且他们查考圣经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要学习其中有关应许之弥赛亚的写作。所以我想这个的确是在我们现今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上帝话语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
的确，所以我们晓得庇利亚这个地方并不是犹太人特别集中的地方，但是在这边的人他们是愿意查考圣经，所以我们晓得保罗在庇利亚这个地方有很多希腊的妇女后来也信从了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我是觉得这是非常宝贝的。回到再来讲圣经的时候，我们晓得在新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们是说唯有圣经，而且圣经是唯一的标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当中会提到，这圣经当中新约旧约是分开来的哈，旧约这么说，新约是这么说哈，所以说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旧约已经不重要，已经废掉了，为什么矛盾的等等的，是这个样子吗？实际上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发现到圣经实际上它彼此是相和谐的，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直接的字眼来形容，圣经它是统一的，新旧约等等的整本圣经它是统一的。简单来说，为什么？因为它是同一个作者，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方面杰信有没有什么在补充分享的？
好，的确啊， 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它都是来自于同一位作者，就是上帝圣灵将圣经默示给人类。那么只有它内在的一个统一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圣经呢，它自己才能够解释自己，不然呢，它就前后矛盾，前面说的后边完全给否定了，那就前后拆台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圣经它在教导上没有一个统一性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在特定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救赎上，在创造上，在称义上啊，他们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答案出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了。那如果说离了圣经的统一性呢，也就是说教会也就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谬，没有办法进行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也就是因而呢，他也就失去了令人折服的啊，令人折服的信服的这个权威，就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他了，因为他前后本来就自身矛盾哈。那在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呀，包括门徒的时代，他们都是非常的相信圣经。那个时候呢是旧约圣经，包括保罗所说的这一段话，他都大量的引用诗篇呢，以赛亚书，包括我们上一几次学课当中呢，他也说到了，他说有一位学者，他呢就把新约圣经呢进行一些分析，他发现呢，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呢，有2688条是引自旧约圣经的，其中呢有400处是来自于以赛亚，370处呢来自于诗篇，220处呢来自于出埃及记。他就是说整个新约圣经完全是建立在这个旧约的基础上，保罗耶稣基督说这经是给我做见证的，那么耶稣所讲的一切教训呢，也是以旧约圣经为基础，门徒们呢，他们包括这个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还有那个殉道的斯蒂凡在讲道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引用旧约的一些典故，一些历史记载哈。也就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了，其实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它是一个完全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和谐的一个整体，它没有说任何的一个分歧。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只有一位，圣经呢是统一和谐的，福音呢也只有一个，救主也只有一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那么新约是在旧约的基础上，那么旧约呢也就是旧约，新约呢也就是旧约的一个展开，新约呢也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进行的哈。在这里面包括我们今天呢所有的信仰的一个教义啊，其实任何一个主题，任何一个教义都不是说单拿旧约一些经文，或者是拿几节经文而建立起来的，而是要将所有的圣经，全部圣经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看它在描述什么，怎样的去描述我们才能够得到的一些教义方面的一些真理。
所以圣经当中如果我们单单从字面看，有些地方我们可能看了会不是很明白，甚至也许单单从字面上面看的时候，有一些我们会觉得诶，好像新旧约当中所描述的一些事情背景等等是不一样的。好，例如说了，如果我们单单从字面来看，是不是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似乎有教导说，人家如果说打你，你也可以打回去，是不是打你？可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不是这样子了，对不对？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了。好，在旧约当中发生到有很多的惩罚的这种东西，到新约当中的时候，似乎好像耶稣所展现的是另外一面，但有人讲你看，所以旧约当中全部都废掉了，不重要了，只有新约了。实际上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当中，或不同的基督徒，甚至不同的牧长们，有的时候他们在讲圣经的时候，可能这一次听见的信息跟下一次一个另外一个牧长传递的信息可能有一点矛盾冲突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该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或例子可以分享的，丽伦？
那其实我想到这个问题就讲到一个根本，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细心去查考圣经，然后要去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其实就像主持人刚讲，有些内文看似就是矛盾，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互相比较，或者是上下文啊，或者是你看的这全篇的时候呢，其实都能看到说，其实它当中所带出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其实他们是互相和谐的，它是没有互相抵触的。对，就其实我就想到，突然就想到，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就有遇过一个 不同教派的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说，诶，你看在这里啊，彼得说，彼得看见这个异象，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些食物都可以吃，所以说诶，你们教会为什么都不吃这些猪肉，那可是我们新约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都可以吃了。可是如果我们去细心研究的话，其实这个彼得这件这个异象，他不是在讲到真正是不是在讲到食物，是在讲到这个外邦，我们要传福音给外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去研究这些的研究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有许多当中都是互相和谐一致，并没有改变的。但是呢，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很多我们现在现有这个思想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有不懂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强解。然后呢，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不应当是摇动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原因，而是要用我们这种信心的眼光去相信说，这个的确圣经它是一统一性的，而且它是新约旧约当中是互相联系互相阐明的。那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些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明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盼望当我们有机会跟我们的主相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问他说，主啊，这个当你所赐下这些话语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请你来告诉我们这样子。
的确了哈，像圣经所说到的，到那日我们就要全都明白了啊，到那一天，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观看如同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一天可能都明白了。那都明白了还会不会再问耶稣，我也不晓得了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许还会有一些问题会想问耶稣，也许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经验啦，好一些我们觉得是很苦难的地方啦，但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会有最好的答案。那圣经的统一性我们可以晓得，因为都是上帝所写的，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一直都是一样的，他在他没有所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可是有的人呢，他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呢，然后就会把圣经呢，明明是很清晰的道理，有的时候呢，就把它变得很像很灰暗了，哈，或者说暧昧不明了，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它并没有转动的影儿，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很多的影子，好像四五道光照过来，然后那影子在不同的方向乱了我们的这个思维了。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实际上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等等的，有的时候就会用一些他们自己不明白的问题，然后就挑战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的回答都是从圣经当中写到的，是不是？有好几个例子，这方面可以请小培带我们一起来学习吗？
好的，那我们能够看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当中呢，那这个同观福音书里头记载到了很多关于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些律法师啊，这些非常觉得有一点点能耐的这些人呢，对于耶稣的一些挑战。那耶稣呢给予他们的回复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经文当中在学科里面给我们列出的这些经文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词组啊，一个片语，就是经上记着啊，经上记着啊，或者是经上写着，或者是这个经你难道没有念过吗，这个经你有没有读过啊等等，就是大概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片语给我们看出来的。所以从耶稣他所讲的这些所提到的这些经上所记的、经上所写的这些话来去回应这些人他们对于经文的疑问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他对于圣经的经文的这个清晰的一个阐述是没有再过多的去解释它了，就是说这节经文已经很清楚的阐述出这个道理了，这个经文呢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我们来举个例子看，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啊，这里说到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也就是这里所讲到这个凶恶的佃户的一个比喻里面，耶稣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一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头块石头所提到的这个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那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很清楚了，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旧约当中我不需要再解释了。那耶稣反问他们，这经你难道没有念过吗？你没有读过吗？所以从耶稣他在回应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这些犹太的教师拉比们的这些疑问上，我们能够看出来他凸显出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旧约的圣经的经文对于很多的这个一些的预言啊，或者是关于耶稣的使命啊以及等等的，都有很清晰的一个记载，
不需要再过多的人为的去加添予以解释。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的，特别是在早期，很早期在基督使徒时期的教会就已经出现了一种解经的方法，就是寓意解经的方式，就是认为在这个明显的经文的一个记载字面的意思的下面还隐含着某一种很深奥的一个意义，而这些所谓的解经的专家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字面以下隐含的那个意义讲述出来。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耶稣从来没有在他的回应当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就是我们相信圣经当中非常直白的讲的一段话，就是直白的一个意思，并没有所谓的什么隐含的含义在里面。也就是说圣经的经文有很清晰的一个教导在里面，他怎么教导就怎么是，不需要再另外的过多的加添一些个人人为的一些臆测，或者是用一些寓意的方式来去解释它。当然我们说解释预言或者是解释预表，以及解释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些象征啊、一些符号啊等等的，那又是另外的一种的解释方法。但是除非只要不是这些预言啊、预表啊或者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以外的，我们就按着经文的表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把它所谓的隐含的意思带出来。这是我们能够从耶稣他回应这些律法师里用经上记着说非常清晰非常明晰的一个方式所能看到的一点。另外的还有一点我们也能够看得到的是，透过这句话呢，他也在强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自己去研究圣经，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和理解不应该建立于在教会啊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人的一些权威之下，然后某某人是这样说的，那教会的传统是这样教导的，然后我们就以此就把这些东西呢就作为我们的标准了，作为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个认知了。其实呢我们从耶稣他所说的这句话里面我们能看到，耶稣说你们应该去看圣经啊，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段经上是怎么写的你们不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他在呼吁人，你们应该去看圣经是这样写的，那圣经是这样记的，你不要去看着教会传统怎么讲啊，或者某一个人的权威是怎么样讲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第二个一个引申的一点。那耶稣回应的第三个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少数人才有那个权柄来去解释圣经。就像刚开始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啊，中古时期啊，只有某一等的人，某一个具有神职权柄的人，他才能够把这个捆锁的圣经解开然后去阅读。一般的普罗大众，一般的平民百姓不配，也没有权柄，也没有那个功力能够解释得了圣经。所以在耶稣他的讲述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很明显的耶稣并不认同这一点。耶稣说每个人都应该去读圣经啊，这个经你没有读过吗？这个经你没有念过吗？意思是很个人的，是都可以读都可以念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是透过我们从耶稣他的这些对于律法师啊等等的一些人的回应上给我们带来三点的思考。那从这三点的思考当中呢，我们能够清楚的也有足够的理由或者是证据来证明圣经是那样子的清晰，不需要人再加添自己个人的解释。我们应当好好用圣经，让圣经自己来作为他最自己的这个最有权柄的那个解释者。
的确哈，特别是关于到我们个人生命的得救的这个问题上面，实际上圣经当中已经是很清晰晓得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那么直白的一句话了。但如果说我们还要把它再去搅得很复杂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是庸人自扰了。所以圣经其实对我们而言是某一些部分，特别我们相信在关于我们得救的事情上面呢是很清晰的了。当然刚才这个小朋友也特别提醒我们，有一些预言的部分啦，好，一些表号的部分啦，好，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很专心的去研究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明白，甚至有时看那个表号的时候，我们还不晓得那个兽代表什么，那个活物代表什么。其实那一部分呢，应当是说，我们能够明白很好，但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时候，不应当因为不明白那个而影响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关系，或影响了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救赎的那种的爱在这个里面。不会说因为不明白了这段预言就觉得耶稣不爱我了。好，这个是完全两回事情的。好，但有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 太过于一直想要钻研这些预言当中而不能够解明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开始怀疑了，他就怀疑圣经的真实性了。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所以当时耶稣基督他回答当时一些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晓得他所回答的呢，那些人大概都是有读书的人啊，当时的普罗大众呢，我在想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读的圣经可能还没有这些人多，所以耶稣才会讲说，你们如果以现在的人比较俗的话讲，你们读到什么地方去啊？啊，你读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没有看过吗？这个你天天你还是律法师，你还是文士，你教导人，你不晓得圣经怎么写的吗？是不是？其实那个都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颗单纯的心，用一颗谦卑的心，然后在神的面前呢，多多的学习。那我还是想请问一下庭轩哈，是不是在奔走天路当中，我们打开圣经当中，我必须承认哈，到今天有些部分呢，我们还是不明白的。好，我们也还是不明白的。那但是有一些呢，以前不明白，后来慢慢就明白了。好，随着人生的经验啊，随着年龄啊，随着自己的探讨了等等，你有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有，就是我还没有很认识上帝，但是知道这位耶稣是一位慈爱温柔的救主的时候啊，甚至愿意为了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罪恶的人，觉得这样子的神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因为我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29-30节这句经文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困惑的，就是在这里说到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就是一开始接触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的确是会让我对神的爱跟连续有些困惑。他要我们甚至为了他，然后来撇弃一切的骨肉之亲，然后一切的这些财产，似乎好像是一个不怎么样人道，或者是很严苛、很严厉的神。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要这样子的教导我们。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要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资源的一本书，他是要给我们真正的那种永恒的利益。所以当我们去重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以耶稣基督以这个福音为重的时候，神他希望我们能够为这样子的事情，甚至是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去追寻。当我们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去追寻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今生以及来世的赏赐。所以这样子透过去研究，然后去了解以神的思想概念，然后去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反而是看见上帝更大的爱，还有在当中要我们去追寻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原本我们过去所认为重要的那个价值，反而就是可以更加的更上一层楼。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去挖掘财宝的时候那种的快乐跟满足。
的确，我觉得那个是随着个人属灵经验的成长了哈。如果我们单单看字面的时候，觉得基督教是好可怕的哈，怎么搞的？是神是那么独断的哈，就是你爱我，绝对要超过你的父母等等的。这个跟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那种思维哈，我们孝道百善孝为先哈，那个是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的。那实际上没有矛盾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他都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还记得他12岁在圣殿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他的妈妈的？有人会觉得说好像很不孝，是不是？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那个时候玛利亚会觉得，他说儿子你怎么这样让我们很操心啊等等的，是不是？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更知道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以前我们对这句话就像刚刚庭轩讲，我们会有一定的挣扎在里面，是不是？我宁愿跟我的父母一起下地狱，是不是？我宁愿跟我的父母一起下地狱，对不对？开玩笑那个爱等等的。但是我们总没有想过，神透过我们，会因为神透过我们，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父母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都一起得救呢？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是在这一点，我远远大过你的父母，要记住，我比你还爱你的父母。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 是不是？耶稣说我哪个不爱，我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你的父母而死的，我怎么不爱你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就用我们的思维在这想，所以只要我们把一切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他的方式。所以当我们追求耶稣基督，一心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而祷告的时候，神有他的方式的。为什么？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救赎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啊，真的不是说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对父母冷淡对弟兄冷淡，那是不对的，不对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的爱感动我们，我们可能会比以前更爱我们的父母，用更正确的方式对待我们的父母。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说哈利路亚，哎呀，原来以前我们是很愚昧的，原来以前我们是很局限的，原来才知道原来神你是这么的伟大。而我们常常用我们人有限的思维来思想我们的神。那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们说唯有圣经，他们只看圣经，而且他们对于圣经一切的解释呢，他们就是用圣经。我们也晓得耶稣基督也是，当他们问问题的时候，耶稣像刚才这个之前学习过的，你们没有读过吗？你们没有念过这个吗？你们不晓得这个吗？其实写得很清楚了。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就是已经解经，这是一个在基督教界当中很重要一个原则。好，有一些难解的部分的时候呢，在其他的地方一定耶和华上帝有提醒过的，然后我们可以对照，可以明白这方面。明兰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做例子或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圣经路加福音，耶稣他是怎样去解释的呢？在路加福音24章27节，然后还有44节到45节，我们先看27节，经上记着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个给他讲解明白了呢，这是谁讲的话呢？就是耶稣对于他们，然后呢给他们讲解圣经当中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众先知。那我们了解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摩西就是摩西的话呢就是摩西五经，那众先知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先知书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很多的书卷，不只是一卷两卷。那再来看44节到45节，经上记着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了说有摩西的律法书，然后还有先知书，还有呢诗篇，基本上好像整个旧约都已经概括了。然后在这里面就提到了说，凡指着耶稣的话，耶稣就是用摩西五经当中的话去指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解释啊，用到摩西五经，然后呢再用先知的书，再用诗篇去解释这些他关于他的事迹，关于他的经历。那在这里面后面就讲到他说基督的受害呀，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用他的身份，然后呢结合旧约圣经当中这些先知、这些作者他们所说的这些关于他的预言、关于他的一些经文。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那我曾经学习这个关于解经法的时候，那有一个老师他就给我们教解经法。教这个解经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来给你们看一段经文，比如说这个路加福音24章，然后呢1节到15节，你就看这一段经文，然后你发出一些问题，你在这个圣经当中不要什么圣经注释，也不要词典，什么都不要，你就在这里面看到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答案。以前的时候想，那首先应该打开的就是圣经注释，我看看圣经注释对这节经文怎么描述的，然后它的背景是怎么怎么样，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但是呢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说，你先去看这个圣经，然后呢他就教我们怎么样去研究圣经，就是以经解经。后来发现原来圣经在他前面的经文有讲到这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呢在他后面的经文呢也有讲到关于这件事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然后后来就发现，比如说在这里面讲到复活，那你在这个复活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出现几次复活呢？在这卷书当中又出现几次复活呢？圣经当中论到复活的时候它是怎样 这个是什么含义呢？所以就能看到，单单从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圣经当中的一些不容易明白的话，或者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话。那在教育论当中，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圣经乃是他本身的解释者，应将经文与经文互相比较，读者当学习将圣经做整体的研究，并查考部分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应当获知圣经的中心的主旨，就是上帝对于世界的本意，还有善恶大斗争的起源，以及呢救赎的工作。那这些是圣经当中的主题，这是怀世母他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要有一种互文性，然后呢圣经本身就是圣经的解释者。作者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样啊，它的语境。那可能保罗他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针对的是这群人，他所以他说的话可能有一个背景。那在这种背景之下，他有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不要拿这个保罗讲的然后放在其他的地方同样去运用。我们要理解圣经当中是之间的关系和关联，然后互相去做比较的，从旧约从新约，然后互相一起去对照看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和理解。
的确，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奔走天路碰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难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努力看看可不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一些的指引，找到一些的方向。当然研究圣经已经解经，其实现在其实如果说我们愿意更深入的去追求的时候，现在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版本，这也是我们可以去从中去学习的，但是要很小心。好，因为有一些的翻译版本呢可能是错误的。好，他有一些，因为他翻译的这个人当时的这个人，他可能有把他自己的成长的背景，甚至他们甚至有所自己认为的一些的教义等等的，他会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好，甚至有人讲我们要从原文来看，但是原文呢都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好，不同的版本当中呢，实际上我要很小心的去看。因为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呢，最终他们有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的时候，就有一些的调整了。好，啊，到底哪一个是为准的呢？我还一直觉得，如果这个圣经是高举耶稣基督的，那个是对的。如果这个翻译的版本或者这个所谓的原文的圣经是贬低了耶稣基督的，那小心的去看它，要小心的看它。好，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举出一些的例子出来。的确有些地方在有些的古老的原文当中没有这一句话的，可是忽然间冒出来了，而冒出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所怀疑了，对于我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有所怀疑了等等的。那这个我们晓得有一些这些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晓得是有一些有心人他可能放进去了，因为他放着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可以当人打开的时候呢，他是顺理成章的使他教导人的这些教训呢就变成正确的了，那其实那里面是错误的。那所以说对原文的理解也是很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并没有这种神学的造就背景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找不同版本的经文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好，同样这一句话，然后看看不同的说法，好，然后有一些关键的地方呢去找一找，那你会觉得哦，有些地方的确某一些新翻译的或简单的可能翻得更直白一点，更容易让人明白一点。因为毕竟我们手中的这本和合本呢，啊，这个已经是好多好多年了，好多好多年了，是不是？所以最近这个和合本有些部分呢，有些文字等等现在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的。好，有些部分觉得有点文绉绉啊等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想请问一下杰星，啊，在圣经当中的确有一些部分呢，如果我们的圣经当中收集来的经文是错误的时候，可能会导入到一个完全不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说我们所看见的是正确的经文，而且很正确的解释的时候，会把一些的问题呢就能够解决了。例如说在争议很大的一个就是人死后的状况，圣经当中其实讲得很清楚了，但是甚至有一些基督教派对于这个的解释呢都不符合圣经的。这方面你有什么可以补充分享的？
的确，啊，关于圣经的解释，我们如何的解释好像不是说圣经在说什么，是我们如何解释圣经就得出怎样的一个教义哈。就比如说有人呢就关于人死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把这个拉撒路拿出来了。你看 耶稣呢曾经说过，拉撒路死后去哪里了？上天了，亚伯拉罕怀抱里坐着呢。哎，在那里。那另外一个恶人死后在哪呢？硫磺火湖地狱里烧着呢，还不死，什么火是不灭的，烟是不那个不朽的呀等等，就是两种状况。那么如果说这个是真理的话，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亚伯拉罕的怀抱得多大呀？死了一个人去抱着，死了一个人去抱着，从亚当一直到那儿，估计得怀抱里抱着成千上万个人，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上下文的背景看的呢，耶稣基督他是设了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呢，它不是事实。那有人呢也把这节经文，比如说这个说到暗嫩死后，大卫得了安慰，哎，在这个举行丧礼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暗嫩死了，他的儿子死了，大卫会得安慰呢？因为他上天了，死了之后被天使接到天上去了，再也不会经历人世间的苦恼了，劳苦愁烦了，不会了，所以呢大卫才能够得到安慰呢。这你说这种解释圣经呢，是完全没有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根据，完全就是按照自己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了哈。那我们把如果说关于这个死后的状况，我们把各种经文关于论死后的状况的经文放到一起，我们来共同看一下他在描述的什么，他在描述死后的状态是怎样的。那比如说传道书他说了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那也说到这个尘归尘土归土，人的这口气呢就没有了，这个肉体呢就成化为尘土腐烂了。包括上帝也说在起初的时候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亚当夏娃呢他们已经都成为死了。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人会死，那死后会怎样的呢？耶稣也说了，他死了就像睡觉一样，毫无所知。在这个死了的状态呢，是一个没有知觉的，没有痛苦的，没有理智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一个死人的状态。我们再从这个复活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人死后那个灵魂是不朽的，他已经上天了，那何必再信复活呢？何必再有复活呢？何必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再复活，这些话不都是多余的吗？所以从这里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知道呢，将来有复活就说明呢人是真的死了，他这个灵魂呢肉体啊全都化为就是不复存在了。当复活的时候呢，上帝呢再将他的生命呢重新唤醒，该有怎样呢就有怎样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要如何的确定某一教义某一主题，必须把很多的经文拿出来我们共同的研究，才能够得出结论。
的确在圣经当中，在基督教界当中有一些的部分，的确我们要真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求圣经完整的光照我们，不然的确有不少的人他们今天对于圣经的认识呢还是有所偏颇的，还是有所偏颇的，那很可惜的。OK， 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来看看，其实在各个宗派当中，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书籍。当然圣经，写圣经的都是上帝特别的所拣选的，特别圣灵所感动的这些四十几位作者。但我们也晓得圣经当中有许多的所谓的先知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除了一些言语之外，他们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著作。但是对于我们人而言呢，影响是非常大的。例如说施洗约翰他没有著作，耶稣说他是先知当中最伟大的一位。例如说以利亚，他甚至是活着坐着火车火马升天的，他没有留下著作给我们。好，那回头再来讲基督复临安息日特别就看的这个怀艾伦师母的著作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他这个著作跟圣经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避免有人可能就误会了。这方面可不可以请小贝对我们做一些的分享？
好的，那以上我们一直在谈论到这个宗教改革时期所倡导的那个口号，就是唯独圣经，或者是唯独透过圣经。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教义，我们一切的信仰，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准则，都必须要牢牢地扎根在圣经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要提供出足够的圣经真理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某一个教义或者是我们某一个行为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我们在提到了怀艾伦的著作的时候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就需要 很谨慎的去回答一些人的质疑，因为我们可能稍微一不谨慎的话呢，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我们说有我们有第二本的圣经，或者说我们除了这个唯独圣经之外，我们还强调这个唯独胡艾伦的著作，所以这样呢就会给人让人对我们产生一些的误解或者是一些错误的认知。那我们该如何的去正确的去看待胡艾伦的著作呢？那我想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先看他的著作，看他的著作到底写了些什么，记载了些什么。所以当我们去看胡艾伦的著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胡艾伦的著作当中呢，他对于圣经的强调，胡艾伦的作品当中对于圣经的那个认定是一种怎样的态度。胡艾伦的作品当中从来没有说他自己的著作是第二本的圣经，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这个著作是与圣经是高于圣经的，或者是是与圣经所记载的是有更新的一些启示，更新的一些亮光，在他的著作当中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宣称。反倒在他的作品里面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个声明和强调。首先在他的著作当中对于圣经的认定是，圣经是一切思想和神学的基础和中心，这一点也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么第二，他也曾反复的强调圣经当中所有的教义和这个信仰以及实践的最高权威和终极的规范和标准就是圣经。这是他第二个，他不是说我所写的作品是最高的典范最高的权威，他不是说我所写的作品是教义的权威或者是你信仰的权威，并没有，他强调的是圣经。那第三点，他也非常明确的表示支持我们现在很多人所宣称的宗教改革时期所宣称的唯独圣经的这一个伟大的新教的原则。所以从这三点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他自己首先不宣称自己的作品是高于圣经或者是圣经额外的补充。第二点，他也不宣称自己的这个作品或者是自己的著作是用在或者说是建立在一个新的一个教义，或者是不是圣经所讲的一个新的教义，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宣称。所以反倒呢，他对于自己著作的一个宣称是这样子的。首先呢，他宣称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著作与圣经比较起来呢，是将男女信徒引向这个像一个这个小光一样引向这个圣经这个大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小光。如果人注重于圣经的话，他自己就说了，如果人注重于圣经的话，就不需要他这一个小光了，也不需要他所写的这些作品这些证言了。所以当人忽略圣经或者是不注重于圣经的时候呢，他写了一些的作品来呼吁人转向圣经，就像今天我们在讲台上讲道一样，当人偏离圣经或者是不注重圣经，我们也会讲到呼吁人怎样呢，去回归圣经，但不是在呼吁人来回归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比喻呢，在他自己的宣称当中呢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第二点呢，他也特别强调他的著作绝不是任何严谨的研究圣经研究的捷径或者是替代品。有些人呢就只研究胡艾伦的著作而不研究圣经只研究胡艾伦所写的东西忽略了圣经，那他强调了这个是不可以的他也没有这样的宣称。那么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当我们去逐渐的去研究圣经，让我们的基督徒经验更深入的去晋升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证言呢，按照他自己刚刚所讲到的，我们所说的就不需要再去更多的去写作这些证言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很清楚的，胡艾伦他所写的这些著作以及证言就非常类似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像以利亚呀、施洗约翰啊，像女先知户勒大呀，还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圣经当中没有留下著作的先知所写下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同样的都是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就是引导人回归圣经，引导人转向上帝，引导人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圣经的权威之上。所以呢最后呢，在这个学科的作者他给了一段的总结，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好，也非常的中肯。他是这样说的，因此胡艾伦的著作值得人们潜心的领会，他们具备圣经作者们所拥有的同样的默示，但是他们的功用与圣经是不同的，他的著作并非作为圣经的补充，而是全然的服从于圣经。胡艾伦的著作从未想过用来取代圣经，相反的，他将圣经的高举作为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标准。 所以如何的去看待他的作品，如何去看待这个唯独圣经呢？我想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了，就是让我们去回归到圣经里。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刚刚特别是我们这一季学课的作者提到的，他说怀艾伦所写的这些的属灵的这些的文字，这些的篇章，并不是要对圣经有任何的补充。如果有补充的意思的话呢，就是圣经它有所缺陷，所以它还要补充，是不是？它不是任何的补充，它也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去取代圣经的地位。那有什么样的简单的比喻呢？我一再想什么比喻呢比较容易可以明白呢？我就想到了，例如说我们在读古诗的时候，读古诗的时候呢，有一些我们真的是很难懂的。但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很好的例子了，是不是？但是例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是这个李白所写的嘛，是不是？还有这个小学生刚读这个东西呢不大懂的时候呢，老师就开始解释了，床前明月光，好，是什么意思啊，等等等等等等的。那老师的解释这一切所有的东西，他会高过李白所写的这个诗的原来这首诗吗？不会。最后回头了还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李白的这首诗。没有他这一首诗，不会有后面的这些的解释。同样的，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的确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当中，他早期有一些教父历代以来，他圣经的真理他会透过不同的人跟上帝的交往之后，然后感动当中写下了一切的著作，对今天的我们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记住，圣经才是那唯一的大光，圣经那唯一的大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为其他的一些在解释圣经的一切的书籍我们献上感恩，但是这一切不能够高过圣经的本体，上帝的著作，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更重要的，我们不单单的理性上的明白，我有圣经能够带给我们真的属灵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低头，我们做个祷告。谢谢阿爸父，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我们谢谢您，因为你在中世纪的时候透过新教的改革，而让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够阅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晓得仇敌魔鬼企图要隐藏你的话语，但你在历代以来，你用各种的方式，不单单是保守，你也透过不同的先知，不同的时代的人，将你的话语解开来，使我们都能够明白。但主，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当中，有各种的声音困扰着我们，有各种的学说在我们周遭环绕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晓得唯有圣经是我们唯一最高的准则。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以谦卑的心，在主你的圣灵当中不断地去钻研。若是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高声的呼求那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启迪我们愚昧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高举圣经，也能够跟人分享圣经。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